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同敬拜神。时间好快啊，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啊，这是最后一年11月、12月。你知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当传道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呢每一年到11月、12月呢，在你们过感恩节之前，我已经开始在数算主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一定不同地方一定要传一个感恩节的信息，那么感恩节就是我们人来数算主的恩典。那呢我比你们要早至少一个月或几个礼拜来预备这个信息，我就自己就先数算上帝在我生命的恩典，我就心中非常的喜乐啊！对我来讲，感恩节实在太重要了。圣诞节一样啊，像我现在，我明年呢，我好像下个月我还会来再讲到，我应该是在圣诞节之前。那么每一年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它的意义。所以我开始在准备，我已经在想到主耶稣降生对我们生命是那么的重要，而我们是那么多能够感恩。所以当传道人好不好？我要比你们早很多，你看有更多，因为我们人都有惰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活在每日的这种繁忙的生活，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环境的挑战，很容易让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生命里头的恩典。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基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想到我们生命中许多的好处，那我们生命就更加有力量了啊！有人说呢，感恩呢，当我们不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抱怨就多，对不对？我们就忧虑就多，我们就负面的思想就多。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正面的思想就多，那我们生命就更加的喜乐，更有力量，更能够面对每天的挑战。所以感恩实在是良药，也是主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今天呢要用圣经的一首诗篇，大卫写的诗篇103篇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感恩，尤其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比还不信耶稣的人有更多的恩典可以来数算啊！我们看看，哎，对，我今天没有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控制的哈，啊，如果你们有可以拿给我，没有的话呢，我们先来读，如果有给我，等一下我可以自己控制。诗篇103篇1到5节，我们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住在我里面的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返童啊！这是一首圣经上一个诗人大卫，一个上帝很重用的诗人所写的，教导我们应该来感恩。我相信美国还有现在世界很多国家有这个感恩节呢，一定是从这个来源的啊。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感恩节的由来，我想你们都大概知道一些哈。1621年，在英国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称为清教徒啊。清教徒呢，他们在英国的地方，本来他们要有自由的在神面前按照上帝的话来敬拜， 来活出一种神要我们得祝福的生命。但是那时候因为之前宗教的腐败啊，我们在基督教历史，我们基督教也有腐败过。在那个腐败的时候呢，这几年清教徒主张改革，在英国那里信仰生活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自由的去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移民到美国啊。那时候清教徒来到麻塞州啊，麻塞 Massachusetts 那里呢，第一年很辛苦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要坐船，他们那里还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神，在那一年的秋天，他们有第一次的收割。啊，这个时候他们马上就按着神的教导，赶快去感恩。这个感恩使得他们面对那么艰难的生活，最后他们终于就安居下来，就也是今天的美国啊，这些美国人啊。因此呢，美国的总统呢，在1864年就把它定为一个国定的假日啊。1864年11月，他就定每一年的最后一个啊，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为感恩节。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啊，巴不得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来数算主的恩典。当我们一回顾我们的恩典，每日生活上帝带来好处，或者是我们环境，我们生命就不一样了啊。尤其基督徒，我们有更多的恩典可以来感恩啊，所以我们呢，首先看看这首诗篇103篇，请看下面一个，这是我刚刚讲是大卫所写的诗。大卫在这首诗前面五节，他讲到他自己怎么样数算主的恩典啊，我们就要从这五节来思考，我们基督徒实在常常可以感恩的，并且我们也应该感恩。你看大卫前面五节讲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然后呢，后面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今天圣经我们不看的，他就劝勉那时候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要常常在主感恩。我们首先看到这大卫的这种劝勉是非常积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常常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积极的感恩。看看大卫第一节第二节，他提到说我的心啊，第二节他又在讲说我的心啊，他在给自己一个嘱咐，他在给自己一个提醒，他对自己讲，他说我的心啊，当犹太人讲到我的心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心是主导一个人的全部的。犹太人的心代表一个人的感情也好，一个人的意志也好，一个人的态度也好，换句话说，一个全人，你的思想，你每日生活的思想，你的意志，你人生的目标，你的感情，都有整个，他提醒了我这个人的全部，实在是应该常常称颂耶和华。不止这样，他说在我里面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有两部分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躯壳，我们的肉体，那不代表什么，因为我们人只要是靠着里头的灵，那里面的你的感情，你的思考，你的意志，你的目标，你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心的所在。他说我的里面呢，都要来感谢赞美神。弟兄姐妹们，在感恩节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不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感恩节，我知道我们常常在每日的生活面对，的确这个世界，刚刚来到之前这个姐妹说人生好可怕啊，这个姐妹讲的，因为她从八岁就从陕西就逃难了，中国那时候是逃难，逃到台湾又逃，抗日战争又逃到美国，现在终于不必逃了，对不对？你可以感恩，对不对？但是的确人生是蛮可怕的。大卫也是啊，这位诗人大卫啊，你知道他从十几岁就逃啊， 他十几岁帮那个国王扫罗打仗，对不对？打赢了，结果国王怎么样？就嫉妒了嘛，对不对？功高震主啊，我们中国人。结果老百姓说：“哎呀，大卫好棒啊，大卫好棒啊！”那他那个国王就吓死了，哇！大家都去高举他，没有安全感了，他就在逃。人生的确是这样，但是大卫因为有上帝，所以他更能够数算主的恩典。他到写这个诗的时候，我相信他终于体会到上帝的眷顾，上帝给的力量，上帝给的盼望、喜乐、平安。他提醒自己，我的心啊，我的里面应该，他用一个字，要命令，要感谢神。他还说不可忘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感恩，让我们来学习数算主的恩典。尤其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怎么感恩。因为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弟兄姐妹们，思想这是很重要的，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罪孽代表我们人不只是行为，我们的罪性也好，我们的不合上帝的心，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是言语上有时候会伤人，要不然就是我们的行动上伤人，要不然就是我们背后内心里头这个一直造成我们人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人的罪造成的。亚当夏娃本来上帝造他人没有罪，因为他在活在神面前，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照顾、供应，在伊甸园他没有罪，好的。但是他有一天，他听了亚当，听了他太太，他听了魔鬼的欺骗，他说上帝说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他偏偏却吃了。他不愿意再相信神的话，他把自己当作神，他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因此罪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就断了。他跟上帝的关系断了以后，你看他的反应，马上内心就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羞耻感、罪恶感，他就躲避神。为什么我们世上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就是其实我们内心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不敢面对神，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羞耻感，不愿意人家知道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他马上就躲起来了，圣经说他躲起来了。上帝还去找他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他说我躲起来不敢看你。为什么？因为人一有罪马上就有亏缺嘛，不敢坦然的面对至高的神，不敢面对良心，甚至有时候还故意不去想他，对不对？不敢去面对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不止这样，他们夫妻马上就问题了。那神说，亚当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我说不能吃那善恶树的果子，你为什么吃？他说我太太叫我吃的。他太太说魔鬼叫我吃的，马上推卸责任。你看人呢，因为我们天生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很怕人家讲我们的。夫妻吵架就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别人批评一句话，马上就没有，马上你做的，要不然就开始就反应得很过度。因为我们一种内心的一种没有被接纳也好，或者一种自己知道良心有亏欠或者不完全也好，我们很怕被人家知道，所以当别人一点以后呢，马上就反应的过度，人际关系就有问题了。这就是罪的结果，怪罪别人，怕见神，没有平安被接纳，没有被赦罪，一种没有自信，这是罪的问题。大卫说我一切的罪孽，一切，弟兄姐妹，一切真的是一切。千万不要说啊，神只是饶恕这种罪，这种不管所有的罪，不管你多大，一切都赦免，不管你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他都赦免。实在是很感恩。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呢忘记这个恩典。我有一次呢到一个地方去传道，有一个弟兄啊，他很好，他热心侍奉神， 他有一天刚好我那天讲到这个人的问题，然后呢我居然会带他跟我讲，牧师我今天要见你，我说什么大事那么重要，晚上特别就跑来见我，然后他来到面前讲到他犯的罪，我说我们基督徒罪被赦免呢、啊，不过他这个也是好的，他很敏感，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但我们每次犯罪要认罪啊，上帝就会赦免。但他那次他一直哭，他说牧师，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犯了大罪了。哦，我听了以后真的他心中一走，他在我面前一直痛苦，都说你认罪，没有认罪上帝就赦免你，你看他一直没，还好我一直安慰他，然后我一直的那个，然后我回来之后他还写信跟我讲，牧师我还是，他来连续来看我两次。当一个人罪不被赦免的时候，他的那种亏欠感，一种良心的不安，或者是他有时候觉得很怕人家知道，结果他的生命就失去那一种自由被赦免的那种喜乐，所以他内心真的是很没有平安。还好那一次他终于听到我把福音再跟他讲一次，大卫，我一切的罪都被赦免。当我们罪被赦免是很感恩喜乐的。你看大卫也是犯罪的，我们刚刚讲说他是很好一个人，但是他也犯罪，他罪很甚至于比我们一般人还重，他犯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都有，在古代的时候，但他后来都悔改了，但是有时候罪还是会骚扰他，会让他想起来，他心中又开始又觉得不安，又开始觉得羞耻感，觉得好像人不能接纳他，惧怕，不能面对神。但是他每次他认罪的时候，神就再度赦免他，所以他写了诗篇32篇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上帝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过，可以把我们的罪都遮盖掉，我们人要靠自己去遮盖啊，遮盖不了，因为我们不要人家知道，怎么遮盖没有用，因为我们内心还是知道，对不对？但我们知道上帝可以完全把你遮盖掉，所以当他领悟到上帝可以赦免他一切罪呢，他心中是很喜乐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去，这人是有福的，很感恩很喜乐。他说如果我不认罪的时候，就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那样内心不安，内心有一种羞耻感，或有点觉得怕人家知道，惧怕的时候呢，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他的心灵力量，他说骨头都枯干，代表他很软弱。但他说得赦免其过，因为他有认罪，上帝赦免他，感谢神。所以大卫的诗篇成为16篇。所以今天我们感恩节的到时候呢，我们想想到上帝的恩典，第一个把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除掉，这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因为死亡也是从罪来的，罪使的人软弱，罪使了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你看没有，很乱，对不对？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人想尽办法在解，没有办法。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也好，这个世界的人际关系也好，就是因为人类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人的问题就是这个罪，罪带来人身体的衰弱，人的生病也好，人的最后死亡。感谢神，这个问题解决，我们除了很多我们可以感恩，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要感恩。所以以赛亚书我们看看啊，有一些经文很重要，旧约讲到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他邀请来，我们来跟他对话。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他说你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罪虽然红的像，用朱红，很容朱红，红色的最容易看得到，对不对？虽然你们很多的罪但都看得到，但必定变成洁白。换句话说，上帝可以把我们的罪赦免并且洗净。感谢神，借着主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 赞美耶稣，主耶稣感恩，因为借着这位上帝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本来是死，但我们的主耶稣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罪所该受的刑罚，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身体会健康起来的啊！所以感谢神，大卫想到这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大卫的感恩是什么？因为你，对不起，第二点，下面一个 slide， 因为他感恩，因为上帝医治他的一切疾病。对大卫来讲真的是这样。刚刚讲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骨头枯干了，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就不能够很亲密嘛，对不对？他怕被人家知道。我刚刚讲这位弟兄，他跟我分享他的罪以后，我说你是基督徒，你也认罪了，上帝一定赦免你，不要不安啊。他真的，他是很圣洁的人，他每次想起来就不安。他说他大概以前他有一段时间，因为他生病，大概就是他的，真的是因为他的这种罪恶感很重。但他其实不需要这样，我鼓励说赦免你，忘记耶稣已经为你死，已经把你接近，你不要。但是人很不容易，他有时候还会想到，所以他连续跑我两次。我后来我回家以后，他还跟我 email， 牧师你不会跟人家讲吧？我说你可以相信牧师，你可以相信牧师，我甚至连想都不要想，因为你已经被洁净的。对我来讲，上帝已经赦免你，已经完全洁净你，只要自己常常想到上帝的恩典，你以后就不会再这样做，千万不要再去想。后来他终于得到平安，他终于是有平安。你知道大卫一样的，他说我必不可认罪，因为人呢，认识上帝恩典还是要有一段距离，要经历上帝爱。有时候我们都是在脑筋，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能够很喜乐，因为你真的是洁白啊，像羊毛那么洁白，上帝真的把洁净。所以大卫大概曾经生病过，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人的不健康有 80%-90% 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人的问题，这个罪使得我们对自己也不能接纳，对自己的心态都错误了，不能活出喜乐平安的生命，错误的目标啊，惧怕也好，人际关系的疏合，不能亲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交通来往，对，更加上生命的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盼望嘛，惧怕死亡，惧怕我来怎么办？你看这一切都解决，我们的病可以至少少掉 90%。 大卫说马上他说，所以第二个他感恩的，因为我罪得到赦免一切，所以我医治了我很多的疾病。他说一切的疾病啊，当然大卫写这个时候一种强调词啊。但我不是说我们呢基督徒不会生病啊，也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罪来的。当牧师如果讲说所有病都是罪来，你一定有罪恶感。我疑心疑鬼了，我今天生病了，是我昨天换了什么，做了什么亏心事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啊！我们可以说呢，身体的衰弱，人类的痛苦疾病的确是，如果你推到最原来的根源，绝对是人类的罪啊！因为人类当初亚当夏娃的罪把那个习性带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社会就变成有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就变成有很多不法的事。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疾病啊，从大地污染来的，对不对？食品不安啊，不食安的问题啊，造成我们人容易生病。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至终，如果你一直推这个，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疾病有死亡，你的确可以推到就是因为人原来不按照神所设计的去生活。亚当夏娃把这个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 不是我们的犯罪啊，别人也会犯罪，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像最近啊，我前天我要去外面吃饭，哎，我说怎么这一次我去吃那个 Chipotle， 我平常喜欢吃 Chipotle 那个 Romaine 沙拉啊 ，Romaine 的那个是 Romaine 怎么讲？罗马是吧？罗马沙拉沙拉什么时候蔬菜叶就对了。哎，怎么今天没有 Romaine 沙拉？后来一看电视，我原来我们加州的 Selena 啊 ，Selena 是我们整个这个加州那个。Romaine 的那个来源啊，罗曼的那个蔬菜来源没有吃不到了，为什么又有污染呢？污染为什么污染？因为可能啊，有人 maybe 这个那个地方有人倒垃圾也好，或者有什么环境污染又污染了。你看，你可以至终可以跟是人类的问题 ，OK。千万不要把每一个罪麻想大概我又做什么，说不定是别人，说不定是环境，说不定是社会，说不定是我们吃的东西，所以不要这当然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不安定，工作的压力，这个都是人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自从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罪都是生病的罪而来，但是我们可以感恩的是耶和华能够医治一切的病，耶和华能够医治一切。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多能，神若要医治一定可以医治，我们可以为这个伟大的神感恩。是的，有时候我们的疾病上帝没有马上医治我，没有医治因为他有更好的美意，但至终我们的疾病都要被医治，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生病了，我得癌症，上帝没有医治我，我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我活到将来以后，我到神那里永远跟上帝同在，再也没有哀哭劳苦，没有死亡。所以至终所有的疾病死亡都要医治。我们看看圣经，你看以赛亚书，请看下面一个以赛亚书33章24节，圣经给我们应许，他讲到千禧年，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有一个统治的一千年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城内居民不会再讲我病了，再也没有疾病。有一天当这位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耶稣再到世上来掌权的时候，他来更新这个世界，新天新地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在那时候再也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哀哭，没有痛苦，这至终我们的病都会得到医治，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当然我们应该想到我们今年我们有没有人生病过，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为什么？你说没有啊，是医生医治我的啊，医生的才能从哪里来的？上帝给他了嘛，对不对？上帝给这个人生下来成绩也很好，很聪明，去念医啊，念医又上帝又给他智慧给医治，所以任何的医治即使经过人也好，经过医生也好，经过中医西医什么，都是上帝给世人的才能的训练，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感恩。所有的医治至终的来源也是神，而我们的疾病至终一定会得到医治，因为这位耶稣应许我们有一天他再来，再来的时候以赛亚书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在那个时候世界再也没有这个环境的污染，再没有人的问题，没有压力。所以我们看看启示录21章第4节下面他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救恩。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应许他的救赎不只是现在而已，还有将来要实现的。今天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心中大有平安喜乐，就已经慢慢健康起来了。我们虽然还会生病，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有罪恶的世界，不完全的世界，但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这个世界，到那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疾病。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基督徒才有这样子的，非基督徒不懂，他们也可以感恩。等一下我要讲啊。第三个，我们看我们为什么可以感恩，大卫讲他感恩什么，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感谢神。 这是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是？人呢，年轻的时候拼命工作，拼命赚钱，什么都有，到老的时候开始养生啊，开始这个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惧怕总一天要离开，倒不是死亡好像我们想避免，问题是死亡没有盼望，死亡让你人生觉得没有意义，我这一生劳苦这还不是死。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没有永远的死，因为当大卫讲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我想他至少指的两个，一个就是说我们认识他的信徒至终一定会脱离死亡，按照命定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但是基督徒不会永远的死，因为至终我们都要复活。耶稣基督的救赎包括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跟他永远的有新的身体啊，在他的新天新地继续的活着，神同在的没有罪恶的美好。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样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他又复活了，给我们最大的保证。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十八节，他说如此说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个一人指谁？亚当，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罪犯罪的罪就临到全世界，我们都有罪，那么死亡也就临到我们全世界，我们都会死亡。但是感谢神的，因一人的义行，这只是谁啊？耶稣基督，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替我们，跟我们一样成为人，但他一点罪都没有，但还是要死。为什么？他是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最该承受的刑罚，所以我们的刑罚都已经付了，他都帮我们付上了，我们所该的义行耶稣也帮我们完成了，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不再是罪人，所以我们不必被定罪，我们将来会永生，就这个道理，我们会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看下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十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位上帝的儿子跟我们一样成为人，目的就是要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以后的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基督里是永生。所以大卫感恩，因为他知道我们都会脱离死亡，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数算一下恩典，我们基督徒对死亡会遗憾，因为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家人，但我们不是绝望，死亡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不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跟福气，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我今年啊，我去年退休之后，我今年呢总共飞了五次到欧洲，去过欧洲好多国家传道。我现在呢大概年纪大一点哈，然后也会开始想到，每次坐飞机我说哎呀，万一这个飞机突然失事怎么办，都会的嘛，对不对？你整天报纸看到哪边的什么，今年尤其那个波音怎么样737，吓死人了，对不对？那么死这么多人，你一定会想到的嘛。然后这不要讲波音737，还有很多这种每一个国家一下子这苏俄的飞机失事，那么什么东欧的国有飞机掉下来了，美国737都有问题，你还会有平安吗？对不对？我每次都真的都会开始就会感谢神，我就马上我就想到这个恩典，哎，我就平安下来，要不然我也会怕。为什么？因为年纪越大了，就万一把师母一个人留在那边怎么办？对不对？还有我这些可爱的这个孙辈啊，我们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这个他们说这没有祖父了嘛，对不对？我们都会想的，倒不是怕自己，但我们怕，但是感谢神，我也没想到我脱离死亡，我的孩子们将来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所以我不怕。但大卫讲到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甚至于想到说我们今生其实有很多机会，他都在保守我们的， 大卫就是这个例子，对不对？他被扫罗追杀啊，我刚刚讲了，他年轻十几岁出去帮国王打仗，打赢了，老百姓就说这个人好厉害，比国王更厉害，这个国王就吓死了，没有安全感，就一直追他，他到处你看他躲到那个山洞里头，躲到那个旷野里头，甚至有一次扫罗追杀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没有地方逃，他逃到自己以前的敌人那里头去，因为他没有地方跑了嘛，你想看看，他跑到自己以前他打败过的敌人，这更惨了嘛，他躲到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就是以前大卫把他打败的，他在那里，他吓得你知道吗，他装成疯子，为什么装疯子？因为他想，我装了疯子，我敌人说、啊、这个人再也没有用了，或许就算了算了，不计较了、啊、他当疯子又逃掉了。每一个他经历死亡的经验，他发觉他都没有死，所以他这里他想到说，他救我脱离死亡，我想他想到他人生脚步里头，上帝在保守他，真的，上帝若不是保守我们，其实生命是蛮危险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开高速公路啊，我开几迈？你们开几迈啊？庄弟兄，你开几迈啊？65，我开到55我就吓死了。55，我每次我开车，我太太很不耐烦，所以现在都是她开车。因为她说你开那么慢，你看人家后面一直扒你了。我说你不要管他，他要逼着逼他的，我就开不快。你说为什么你开不快？因为我天生大概就有这种惧高症或惧速症啊。加州的人喜欢到这个 Lake Tahoe 玩呢、啊，我年轻去玩一次，又不去玩，为什么？因为每次开到那个山路。高高的，然后看到旁边雪，我就吓死了，我就不想，就是天生嘛。我太太就不懂你像什么样子。我说这个你不能怪我，我天生就哎，你们听过惧高症没有？是有这种吗？对吗？我就惧高症嘛，所以我就不去了。我说 Yosemite 都不去了，什么塔尔不去了，因为开车快就怕哎，因为年纪越大，不想为什么就会怕，以前还乱撞，现在年纪越大的就是慢的。其实我也不是很大，可是天生就是这一点的软弱，但是靠着主我可以刚强，对不对？要不是上帝保守我，每次开车，我开车至少给人家扒了5-6次，真的后面很不耐烦。然后每次换念的时候呢，赶快冲过去，不敢冲，慢慢的，人家是你是干什么？要不是上帝保守，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要不是上帝保守，圣经说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计划里头。主若不允许你离开世界，你就不会离开。你可以安然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你看看圣经怎么讲，我这里有一个哈，路加福音2:12-6，耶稣对他的门徒，五个麻雀只是卖2分银子，麻雀是很不值钱的鸟，对不对？只卖2分银子，但在神门前一个都不会忘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对每一个动物是生存的寿命，都在他计划里头，你可以安心，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要不是上帝允许，我们绝对不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比麻雀还要贵重了。圣经耶稣说，甚至于我们的头发，神都知道多少，都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这就是靠着我，今天你看我还是到处飞哈，飞去讲道。每次上飞机我就开始算，我怎么办？这个万一是，可是我马上又想到我又平安，上帝在保守我们。大卫感恩，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是，他经过很多的，他你看4篇23篇他怎么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怎么样？不惧怕。真的是行过死荫的幽谷啊，从年轻就被追杀，这就是这真的就是要把他从天涯没有个地方可以让他融落。扫罗王派的军队到哪里就是要追杀他，充满着惧怕，但他说行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上帝的保守，他到这个地步他终于领悟到，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我们出乎我们的信心。自从我们基督徒也会死亡，因为这个世界不完全，如果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用，不是我是，但是上帝等到这个世界的过，又让我们复活，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体， 在那里跟上帝永远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脱离死亡之中。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每日的生活，上帝在保守我们，让我们来感恩。第四个，上帝看我们都宝贵，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当你想到冠冕，想到什么？想到很重，王，对不对？古代只有国王在戴冠冕嘛。对神，我们基督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贵重的。我们是继承他产业的，圣经讲的，凡接待耶稣的就做神的儿女，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就跟他一同在世上还是受苦，但最后要得荣耀，跟他一起得荣耀。荣耀冠冕的象征，因为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在这个新天新地的代管人，每一个人都是很贵重，上帝都要用我们在新的世界，在那边敬拜他，在那边管理那个新的世界，显出他的荣耀。我们每一个都是多么的荣耀，有冠冕。然后大卫讲到我们这个冠冕最重要的两个特，我们不是像是哎呀金子银子好俗气啊，带着金子的冠冕，世上的人我带银的，你带铜，不是。我们这个冠冕是什么？仁爱跟慈悲，这才是最伟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记号，我们是神所爱的。爱是不是最重要？对不对？我不管你多成功多有钱，如果人家看清你没有爱，人家也不觉得你很可爱，这什么意思？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被上帝所爱的，上帝的爱、仁爱，还有上帝的慈悲怜悯，因为我们很软弱，上帝还是爱我们，多么的感谢神！难怪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他深深体会，因为他跟耶稣亲自在一起三年多，他看到上帝的爱。他最后耶稣为我们人类死的时候，他体会到上帝的爱，他是主所爱的。你看他老年写的这个诗篇，请看诗篇下面一个经文，不是诗篇，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看。除非你真的很珍惜，你不会讲，你看，你一定觉得很了不起，你看上帝给我们慈爱是何等大，我们敬得称为神的儿女，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世上的人他们也说他是神儿，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神特别拣选，特别用他的儿子宝血洗净，把我们买回来。特别我们继承产业，就是继承将来神的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侍奉神，被神上帝使用。其实不只是将来，今天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荣耀的，弟兄姐妹，敬得称为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我们就会得产业，将来的天堂是何等的荣美。今天我们将来会完全像耶稣，生命就像上帝的儿子一样，没有罪恶。今天我们常觉得自己不完美，有一天你会很完美。我们的产业是这么的，难怪使徒约翰说：“看啊，敬得称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来感恩，因为我们是有仁爱慈悲做我们的记号啊！上帝的仁爱慈悲是我们记号，看重自己，珍惜自己，感恩，活在一种很蒙福的生命里头。第五个，我说啊，这个即使是不是基督，刚刚讲的都是，除非你认识上帝，你没有办法惊奇的感恩。但这个每一个人都会的。他说怎么讲？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个中文翻得不好啊！你所希望得到满足，其实是满足的意思。我问大家，你有没有算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算，你今年有什么愿望被满足的？你仔细算会很多的，真的是很多。我等一下，当然不是每一个我们所愿望，上帝都给我们，哪有那么好的哈？等一下我解释。但是其实呢，我们心里所渴望的，你仔细算一下，神啊，真的都满足了我们。我们的吃，我们的喝， 或许我们今天身体有不舒服，我们祷告神，我们今天好了。即使没有祷告，你心里有什么愿望，上帝也满足你。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上帝也满足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希望啊，去哪边旅行，上帝有没有给你做到？有。郭弟兄，你希望来这里看你姐姐，上帝有没有给你做到？有，对不对？享受你的温情，对不对？你的姐弟情，真的是有很多啊。上帝让我们今天还有健康的身体，每天的需要，还有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配偶也好，我们只是不去算，我们去想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可以感恩。这个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我们的工作也好，对不对？大卫说他用好的东西美物使我心中所想的常常得到满足。那我问大家哈，那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说祷告什么上帝都给我们，那我怎么感恩呢？有时候我祷告上帝没有给我，对不对？还是可以感恩。为什么？因为上帝有时候你所愿望的不给你，他在训练你。神圣经讲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可能这里有，请去看一下。对，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你心中渴望什么你没有达到，你会很灰心，你会埋怨，你会更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感恩。为什么？因为他说上帝是智慧的神，他可以让万事，不管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说凑在一起。我们称为说不管好事坏事都摆在一起，最后呢，要是爱他的人，就是相信他的人，渴慕耶稣的人，最后都得到益处。真的是这样子。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个额外特别感恩的，就是不管我们，哎，我们刚刚也唱了诗歌嘛，对不对？不管神有没有应许，不管上帝有没有给我，不管我是逆境顺境，如果我们爱神，我们渴慕神，我们明白他的心，慢慢的我们就明白，其实神借着这个在帮助我们成长，更大的益处，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显出那个上帝的美好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生命越有喜乐平安，越有力量。但我们上帝借着这个，就像在训练哪一个人生下来要不要被训练的，有没有孩子不被管教会很好的，对不对？我的孙女才两岁，我的儿子这前天我去他家吃饭，他说有时候他 discipline 管教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到公公婆婆家住，他知道我们不会管教他嘛，对不对？然后祖父很少管教，你要去皮就去皮，但父母不行啊，你这个养个孩子你不教导他不管他怎么行，对不对？圣经也是这样讲，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一个记号，就是他因为爱我们，要我们活着健康，活着啊，生命少有罪恶的污染，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远离罪恶，越来越不会犯错，不会跌倒，他必须训练管教我们。希伯来书我们看看下面讲，看看希伯来十二章第十节，还有，对，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看到没有？圣洁是最重要的，圣洁就是远离罪恶嘛，对不对？我们罪就是我一开始讲，罪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如果你今天能够有主的光照，主的帮助，能够远离罪恶，你的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儿女关系，是公司的关系，都会好很多。不是远离罪恶，还会更像耶稣。圣洁有两个，消极的就是远离罪恶，积极就是像耶稣。换句话说，你会显出很有爱心的生命，你很有爱心，你会很仁慈，你会很温柔，你会很谦卑，你会很有耐心，很有节制，像基督。上帝有时候不按照我们所愿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还不能承受那个， 承受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必须训练我们，就像我们一个运动员要训练他，最后才可以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一个基督徒，上帝是看重你，有一天你要为他管理产业的，所以他必须今天训练我们，让我们跟他圣洁有份。一开始管教我们不喜乐，哎呀，我要这个什么，上帝一直都没有听我祷告。但是经过那个时候，最后我们成熟了，我们反而越来越能够靠主得平安。所以这里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为他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还有心中有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感恩。不管神有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供应我们，我们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他，为没有的我们也感谢，因为在那里头有神有他的美意，只要我们学习信靠他，我们必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不晓得下面有没有那个经文，哎，有啊，腓立比书保罗怎么讲，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学会了。我们必须学啊，学了以后我们才更能感恩。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他说我穷的时候我也能够喜乐，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很有钱的时候我也知道可以感恩知足，因为不管我饿我有余缺乏，我都得到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靠着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就是靠着这位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那个应许，那个计划的那个工作目的，都是万事复一啊，叫爱神人怎么样得益处。保罗对上帝的认识到个地步，什么情况他都好像得到满足，这是最大的生命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这感恩节的到临的时候，除了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顺利的神供应的感恩，不顺利的想想神借着这个在怎么样的训练我，而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他，我们会越来生命越能够得到满足，而向他感恩更有力量。当这样做会什么结果？我们看看他这样说，当我们这样说，大卫最后一句话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至于如因返老还童。如因返老还童，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会大，都会老，对不对？我们都会生病，都会软衰弱。但是一个在主里头的人，认识主的人，一个常感恩的人，大卫最后说如因返老还童，虽然外体会毁坏，内心是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每个人外体都会毁坏，都会衰败，但我们在主里头的认识主的人，心灵的力量一天心是一天，这叫如因返老还童。年纪虽然很大，仍然心中喜乐平安有盼望，年纪虽然老了，生命更加的成熟，可以更有用，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可以成为你的孙女孙儿的祝福，可以成为你儿子的祝福，可以成为你的兄弟姐妹的祝福，有效有果子的生命啊，如因返老还童，代表这个人生命仍然心灵健壮，有盼望有力量有平安喜乐，并且他是有意义的人，可以成为他周遭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鼓励也好，成为别他的爱心，他的的智慧，都可以成为周遭人祝福。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来感谢他。所以这礼拜四，我想你们家里会有感恩。哎，我突然想到，我前上个礼拜我不是讲说我比你们早一个月就在感恩，对不对？其实应该每天感恩的，不过传道人也不是完全人啊，也是会忘记。但是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提早你们过圣诞节，提早你们过感恩节。我突然想到，我要叫我的儿子跟女儿，他们要叫我的孙女，他们要写一下，每一个人要讲两个感恩的事。我刚好现在讲到。也想到了，回去赶快写个信叫他们，提醒他们，让我们的家人聚在一起，学会数算主恩。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恩典不只是看得见，还有刚刚我所讲的一切的罪孽得怎么样赦免，疾病得医治，还有呢脱离死亡，有神的保守，有神的仁爱慈悲为我的荣耀。第五个，我们心中的愿望常常在神里得到知足满足，因此我们可以感谢赞美神。我们低头来祷告，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啊，我祷告的时候，我也要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啊，虽然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我相信你可以想到，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很多的苦难。不管成功的，世界上很成功不成功，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让我们满足，或许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这个盼望，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或者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常常一种平安、喜乐、满足感。但是当你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少，你可以看到一个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的救恩的人可以得到这么的好处。所以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也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早一天可以看到神的慈爱，你接受他的慈爱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谢谢你今天在这感恩节之前，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更是想到你一切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不只是现在，其实我们是应该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每日的生活的压力，我们面对环境的压力，面对家人关系的压力，面对我们身体的压力，我们有时候就陷在一种忧虑埋怨，或者是一种无力感。但是感谢主，你跟我们讲，当我们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返老还童。所以我们今天再度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做个感恩的人。愿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想到你的恩典，数算你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不算我们就忘了，就像大卫讲不可忘记，我们必须数算。愿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年终做一个感恩的人从现在到年尾，好叫我们明年能够成为更有力量的人，走天路的时候更有力量，有平安喜乐来荣耀你。我们当中还没有成为基督徒，还没有接受你救恩的朋友，孩子也为他祷告，愿主你帮助他，愿你的圣灵在他心中光照他，进入他的心中，让他能够因着看到这些神的话而能够产生回应，能够感恩能够感动，能够接受你的救恩，做他的咒主，他的救主。孩子为他们这样祷告，来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谢谢天父的带领。我们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们都这样祷告，愿神来带领他真是在带领着我们。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因为我们查那哥罗西书有两个题目提出来嘛，第一个就是在福音上对你有什么好处。其实这是回过头来，这是神的带领，就是叫我们数算主的恩典，有什么好处，这是他的